你们的优势很明显，最主要从 top down 这边呢，政府是愿意推动的。一般来说，如果政府不推动啊，只是靠民间的那种，比如说民企啊或者企业来推动啊，效果肯定不会是最好的。
嗯，
我们也看见整个 Malaysia My Digital Plan 里面的，就是说它不是光光提出，哎呀，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以后，就是它也提到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目标。
你在收听的是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依然是能结合红药和你一起来了解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两年前呢，如果我们要谈到这个企业往数位化转型啊，或许很多的这个大麻企业会认为说这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嘛，哈，毕竟现在这个模式吃老本，毕竟也还可以哈。但是呢，一场疫情啊，不得不说是加速了这个电子化的发展。来到现在呢，当我们谈及这个数位转型或是数位模式呢，它已经是变成一个必要了哈，它已经从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呢，变成每个企业你要生存下去都必须进行这个数字化的转型。那其实根据这个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预测呢，到了2027年呢，现有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内的公司有 75% 的公司都将被数字颠覆的公司取代。好，那一些没有转型的就会从此从这个 S&P 500当中消失。美国的商业环境也是显示了整个大环境是这样，那相信大马的企业呢，未来也必不可免要迎来这一波的这个新科技的趋势。
其实我不晓得有多少大马的企业是在这个世界500强里头啦，但是我们是期待大马的企业呢，未来可以跻身到500强、100强，甚至是10强哦。但是要跻身世界级的公司，我相信数字化这个是一定是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那我们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新华三 HTC 就是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商。那么其实呢，新华三他们是在中国起家的一家公司，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他们不只有提供服务给企业，比如说都是一些蛮大的企业，例如阿里巴巴、拼多多，他们也帮助中国政府打造智慧城市。那么到今天为止呢，他们已经成功认证了100多个合作伙伴和至少有200名的工程师，所以这个公司的规模还有他所涉猎的范围是相当的广和大的。
是，当我们谈数位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一些新颖的词啦，像大数据啊、云计算啊，究竟这些词意味在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呢？而其实数字化解决方案要是如何帮助企业，而大马不管是企业还是这个政府，我们数字化的潜能有多大？我们今天请来这个新华三 H3C 的大马区总经理 Mr. Rockies Ma 来做客我们开门见商，给我们讲解这些疑问。你好 Mr. Ma。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也谢谢你们今天的邀请。刚才你们谈到的那个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时候啊，我在想很多时候跟不同的朋友、不同的行业的人去聊的时候啊，特别是他们不在这个 ICT 的行业，他们一听什么那个云计算啊、什么虚拟机啊、什么人工智能啊，听得很抽象，基本上这个对他们来说太远了，他也不知道哎呀什么是数字化转型，这个到底是什么的玩意啊。其实在我们目前最基本的来说啊，整个数字化转型啊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把所有日常的那个生活的一些运维啊，一些的那个商业的模式啊，或者是我们购物生活的方法，就变成那个数字化。最简单就是你网上购物也是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方案，或者是一个数字化的转型。可能一个商店他说我卖东西给你了，我不是在一个实体店卖给你，我是在网上卖给你。或者是简单一点说，现在很多政府你要做一个业务的申请，你要搞一个，比如说我打针了，我打完针之后啊，我还是需要一个实体的一个证书，我可能不能透过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流程把整个过程能做好，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我们说的数字化的方案。然后数字化的方案呢，我们一般来说啊，我想让观众啊或者是一般的人理解的时候，就是整个数字化的那个解决方案基本上有两大部分，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ICT 的一个基础建设还有应用。 只要把两部分结合起来，基本上整个数字化的那个方案就出现了。最简单，很简单嘛，我们说啊，很多小商店，很多零售的店，我们现在都说那个 e-payment， 那 e-payment 也是很简单，就是说，哎呀，我起码有一个网络嘛，我那移动电话我连不到 5G， 连不到 4G， 我怎么样进行我的 e-payment 呢？所以整个 infrastructur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跑在你手机上面的那个应用，这个应用也是我们看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怎么样去把这个数字化转型带到给各行各业。
嗯，其实数字化的转型它涉及到的这个范围，像刚才 Rocky 所说的是非常的广泛的啊。那从比如说大数据、云计算，那么一直到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都是在它的这个范畴里面。但是或许有很多很多的马来西亚，因为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商业群体里面，中小型企业是占大部分的。那么很多中小型企业都会觉得说，数字化很像是大企业或者是跨国企业 corporate 才做得到的，或者是他们才应该要去做的啊。那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公司它确实也只是在为一些大企业在做数字化的转型。那我就想很好奇，想要就是请教一下 Rockies， 就是你们公司，你们有没有特别定位说只为大企业做？那么对于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你们又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角度去切入呢？
那首先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我们说的那个数字化转型，大家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其实整个数字化转型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不是说哎呀，我要买很多东西，我要搞什么很大高大上的那个数据中心，我要花好多钱搞那个应用。其实日常里面你可以透过一些云的服务，云的应用也可以放在，可以用在你的那个业务身上吗？那最简单说了，大家都很清楚了，网购，就是在马来西亚的 Shopee 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网购，如果你作为一家公司，你有自己的那个产品，你可以放在上面去卖吗？就是整个转型就是，哎，你又很简单了，你起码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电脑设备，你可以跑它的应用，再连到他们的云端。当然这方面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当然有一些企业就是我不是搞一个产品的，我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好像 Shopee， 好像阿里巴巴的淘宝，我是提供一个整体的平台，那它的数字化转型的那个方案呢，它的应用就会更广泛了。他说我要怎么样去设计整个平台，怎么样去提供不同的那个功能，好像你刚才说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或者是我怎么样去把不同的应用跑在同一个平台，我这个平台能够提供游戏、购物或者什么样的，这个我只是光光说的就是一些互联网的一个日常的应用。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很多的生活的模式啊，或者是啊，我现在要订个车啊，你会用那个 Grab， 我可以订时间什么时候来接我，这些其实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东西不同的业务把它拼起来。简单一点说，整个我们说的我们公司提供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也不光光是给大企业，其实我提倡的或者是我们公司提供的就是整个 ecosystem， 整个生态链。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参与，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部分都可能应用到不同的技术，也是我们公司能提供比较完整的整个数字化解决方案给不同的行业的一个特点。
所以其实小有小做，大有大做啦。每一个人其实在于这个数字化解决方案当中，他们都可以取得他们想要的这个服务啊，这是我所理解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其实在做开门见山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跟很多的业者或是跟很多的公司去谈及关于疫情对你们服务需求的一个影响。这个很想当然的就是肯定是推动了很多电子化的这个发展嘛。但Mr. Rocky Ma， 你觉得说其实疫情真正改变大家的模式，或是有没有一些更这个insightful 的一些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其实疫情对你们的业务跟整个生态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帮助？
很多各行各业，特别是旅游业，很多那个 industry 不受到那个疫情的影响，但是你可以看见 IDC 的报告也好，干哪的报告也好，一般来说整体的 ICT 的 expenditure 那个支出很多企业都没有降低。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服务，我们的销售基本上来说啊，在过去一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的那个趋势。这个我也觉得，比如说其实疫情来说啊， 对大家的生活的变化，好像我们今天做的那个 interview 你都可以看见了啊。我们从那个面对面的，或者是之前是我来你们的那个播音系里面可能直接交流，现在都变成在网上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数字化的那个改造。以前你们都是用 analog 来广播，现在你们都是用什么 podcast 啊，网上啊，什么时候都能听的。所以这些都是你问我，就是说，就是这个疫情，大家肯定说我要把这些那个技术，把这些要马上来提升，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问题。
嗯。确实一场疫情让很多的企业它的运作的想象呢，从这个本来集中式的这个运作，然后变成现在是分散式的一个远端的运作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公司，比如说像是 Google 啊，或者是像是 Facebook， 他们都提供了很多这个远端的一些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可以就是远距离的来运作。但是我们又发现说，这些企业他们很像也要求他们的员工必须要回到公司里面去上班，这跟他们推出的产品很像有一点点矛盾的样子。那就不晓得就是贵公司在这个方面，就是你们是否鼓励员工，你们自己的员工远端的来工作，数字化的来工作，还是你们会像 Google 一样要求员工回到公司上班呢？
你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在那个全球，我们都是说我们公司是一个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领航者。我们不是光说，光给人家说我的东西好，但是我自己不用。其实我们在去年在北京快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本身研发的那个队伍总共大概有8000人。我们是分散在中国在6个地方，我们总共有6个研发中心，还有2个办事处。我们所有的研发人员在那个时候，我们实质应用了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 VDI Virtual Desktop 的一个方案，然后给所有8000个研发的员工技术，把所有的研发工作，所有的 collaboration 啊，大家一起来讨论啊，都把所有的工作做好。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方案呢、再推到中国某政府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大的企业也好，都在应用我们的方案。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用家，我们了解一些企业的痛苦，我们也是一个大企业，在中国我们大概也有大概14000多15000人，研发占我们的一半。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用家，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些客户的那个痛点在哪里。所以因为我们就是也是一个领航者，我们也是会把自己打造好的科技以及应用上。所以在过去啊，在疫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研发的那个计划就没有被耽误，我们还是能够提出一些我们新的产品啊，新的方案呢、在全世界啊。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正确，就是一定是自己用了有效果之后再推己及人给别人，这样子你的这个说服力跟给客户的信心是更加大的。那回到来你们这个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些案例啊，这个我们挺有兴趣的，因为毕竟听起来你们的客户名字像这个响亮亮、阿里巴巴、拼多多。然后据我们了解，其实你们在很多的领域，如果观察你们的页面的话，你们在制造业、金融业、教育领域、医疗领域等等，都说你们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种数字化的解决方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你们公司处理过针对企业面比较有趣的一些业务呢？
如果我说我们的那个产品方案也好啊，技术也好，我也不想讲得很深入的，其实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很复杂，我就尝试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好像在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其实 manufacturing 啊，制造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在马来西亚也是贡献你们的 GDP 啊，有超过20%的那个一个行业，所以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业。然后马来西亚这边很多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啊，在制造业这边呢，他们以前都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一个服务器安装一些应用，然后呢就服务他们的生产的那个系统啊，跑他们的那个供应链啊，他们的 ERP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客户也了解，其实他们要从那个数字化转型，就是我不可能光用一个传统的那种数字化的模式，我有一个服务器来跑，他希望能够虚拟化，他就说能不能有一个方案，我用几台的服务器， 我能用一个多核的一个芯片，一个 CPU， 能同一时间可能我两三部机器，我就可以等于20台、30台传统的服务器把所有的应用跑起来。那你想一想，从能源，从你们放那个服务器的位置，从你们的管理，这些基本上这个数字化转型就马上带来很多的 benefit， 很多的利益，很多的好处给这个工厂。所以他马上比如说知道我们整体的方案也不光只是给他一个产品，我们也会给他一个技术，怎么样去跑旧的应用，跑在旧的服务器，怎么去搬到那个云上面的那个虚拟化这个环境，我们有什么工具把它搬过去，这些都是我们一体化的，不光光是产品，也有方案，也有服务给到我们的客户。这个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另外刚才谈到的那个阿里巴巴，其实阿里巴巴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因为阿里巴巴现在你们空间的，你们看见的，一般来说你要上网才可以感受到，你要用 WePay 啊，对不起，你用阿里 Pay 啊，你用淘宝啊，其实基本上实体上面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它的东西在哪里呢？就在他们的数据中心，透过互联网，透过 4G、5G 你连上了，所以基本上你说那么大的那个淘宝啊、阿里巴巴，你看到什么？就是云，看不到，实质就是一个数据中心。那怎么样去运行整个数据中心，跑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好像我刚才提到那点了，我们整个服务也好，产品方案也好，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我们说的 ICT 的一个 infra， 一个基础的建设。就好像我现在盖一条路，我这条路你可以跑那个私家车，你可以跑那个货柜车，你可以跑那个大巴，那我这条路怎么去盖，怎么去允许不同的那个数据，不同的那个车，不同的应用跑上去，我们就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 ICT 的基础给整个云，整个那个数据化转型。你跑什么应用，其实我里面也不断的去变化，能提供比如说你刚才提供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云计算的概念，这些都跑在里面，能支持我的客户的应用。所以阿里巴巴这边呢，一般来说了，我们在中国这边大概它有 70%-80% 的数据中心，里面大部分的设备都是我们来提供的。
哇，那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客户像阿里巴巴他们知名的企业，他有这么大的程度上面，或者这么大的比例的这些业务是交给你们，那也证明了你们的一些实力。因为其实你们除了对接这一些的私人公司之外，或者私企之外，你们也跟地方政府有相当多的合作啊。我看到的其中一个案例就是江苏的连云港。我记得我在南京上班的时候呢，有朋友在连云港啊，那我想要去拜访他，他都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好来玩的，叫我不要过去。所以这个是连云港他过去给我的一个印象。那现在他们居然要来打造这个所谓的智慧城市，然后高端的科技工业区，那想要知道说你们公司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刚才说到那个连云港
是
你应该去了没有？
还没，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
它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海港的城市，它是那个江苏省往北面走，比较靠近那个山东省啊，所以跟那个青岛也是比较近的，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连云港啊，这个地方啊是一个港口城市，因为在中国你都知道了，我们是有省，每一个省大概有很多市，连云港是其中的一个市。从管理的维度啊，每一个市它有自己本身的一个政务的一个要求，它要需要打造一个相对来说先进化的城市去管理所有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中国这边呢，很多时候都有那种跟政府合作的项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提供一个相对来说很稳定的、很安全的、很可靠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跑他们应该享有的应用。其实我们在整个连云港的那个项目里面，连云港我们提到了4个E，还有3个中心。那4个E、3个中心是什么呢？4个E，第一个就是整个我们提供这个平台，让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单一的一个 website portal， 就是说任何人 任何市民他要用什么样政府的服务，他不需要通出跑，他只要登录在同一个网站一个网址，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服务都登记好了。好像你买卖房子，你要申请什么那个公共的服务都可以。然后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单一的一个 government cloud， 让他们一个政务云，他把所有的应用都能够集中跑在一起，更好的管理。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单一的一个应用，他们叫那个 我的凌云港的一个应用。那这个应用就是你可以安装你的手机，你可以直接 access， 即可以连接，比如说不同的应用和服务。最后的那个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一个大数据的那个资源，就是说很多政府现在说了，我把所有的数据集中在一起，我不要重复。如果我今天安装了一个摄像头这个港口，它可能是提供给政府一个港口的那个出入口的那种管控，同一时间也给那个警察一个安防的一个监控，就是说我能有一个数据，我可能同一时间给不同的部门很安全的去调用，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很新很重要的概念。所以一个 single 同一个大数据对他们来说，整个政府整个市政府的运作是非常重要。那三个中心是什么呢？那三个中心就很简单了，第一个肯定有一个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就把所有东西放进去。第二个中心就是一个DR， 我们说那个容灾中心，当那个数据中心有问题，那我这个容灾中心就发挥效用了，你不可能说我只有一个数据中心，所以肯定有两个中心。那第三个中心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在这两个中心里面工作，我们是需要有另外一个运维中心。那这个运维中心就是说我们日常去怎么样去运维去管理这两个数据中心，我现在今天要安装什么应用啊，要管什么。所以基本上我们从整个项目来说，我们信华三集团是帮忙那个连云港政府去构造整个三个中心还有这个四个亿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规划啊。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城市当中有效跟很快速的管理啊，就像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我们这个 IC 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证，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也可以用来去申请可能我的 driving license 或是其他，一站式不用重新的填表格，或许就是数据互通之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很便捷跟高效的一些产物。但是谈到高效之余呢，其实来到数据这个部分，当代人可能部分人会特别敏感，就是说会不会大家会滥用这个数据，或是说我的资安会有一些风险。面对这样子的一种隐忧，你们是怎么去处理的？而且这么讲可能是有一些冒犯，就是但是现在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些观感是说中国的这个背景可能会对这个数据的管控会比较的严格，你们是如何处理让一般的消费者不会有这样子的影响的？
那首先我说到那个数据安全，大家其实对数据安全这边呢也存在一些比较表面的理解了，因为我也不可能说误解。其实整个数据安全我们提到的作为一个数字化领导者的那个供应商，或者是我们是一个方案提供商，我们对数据安全的了解是很深入的。其实从那个最简单的数据的那个 storage 储存，怎么样去保证这个数据我会很安全的，不会丢失的。第二，我怎么样去保证这些数据的给人家去调用去联动的时候，我是只给一些授权的人是安全的调用。第三，那我的数据库是不是很安全的，不会很容易去被人去黑的，能进来能把数据能偷的。第四，那我整个数据库的运作怎么样去保证它不会中断的，就是说我不可能是一个数据库，我可能是同一时间怎么样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器能运维整个数据库，能提供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我们大家现在老是说的就是有没有黑客，我的数据安不安全，有没有人偷，其实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整体看整个云计算或者是整个大数据，我们提出的概念比这个更超前。当然我们在里面要应用的不同的数据安全啊，怎么样去应用啊，这个我们也有不同的方案，也能提供给我们不同的客户。 另外你讲到的有一些比如说啊，公司对于我们是怎么样去保证一些客户的一个数据安全，当然了我不可能光光说我们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所以说我们是一家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 JV 啦 Joint Venture 的公司，合资的公司。那我们的股东呢分别有两家公司，分别来自美国还有中国。然后现在我们公司也有自己内部的规定，就是我们是必须要根据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的一些法律啊，或者是有一些条例啊，我们都是 compliance 的。所以这方面我也可以希望透过这个背景也给我们的客户有非常大的那个信心。
嗯，我相信这是一个信任的一个过程。那特别是我们之前有看到说在比如说 Clubhouse 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说他们背后的供应商是中资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嘛？那有的时候可能是要经过时间的推移，大家才能够去，或者是说在使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去建立一个口碑跟品牌，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对市场做更多的沟通。那其实也在你们的文告当中有看到说，你们提到说这个愿意帮助大马的企业以及大马的政府来进行数字化的方案哦。那么也提及了大马政府的 My Digital 的计划。其实今天想要也请问您，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对于整个大马的这个数字化的潜力还有推进，您有什么样子的意见和想法？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又有哪一些地方是我们应该要去多注意多进步的呢？
你们的优势很明显，最主要从 top down 这边呢，政府是愿意推动的。一般来说，如果政府不推动啊，只是靠民间的那种，比如说民企啊或者企业来推动啊，效果肯定不会是最好的。如果从 top down 这边的维度来看呢，我觉得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做了最重要的这点。那下一面的就是我们说了，好像我们这种企业，我们现在来马来西亚，我们也是投入，我们去建立我们的那个生态系统。其实整个我刚才说那个整个生态系统是最重要的。我们也看见整个 Malaysia My Digital Plan 里面的，就是说它不是光光提出哎呀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以后其实它也提到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目标。其实里面呢我们去怎么样打造整个生态链，好像我们也是一个参与者嘛，我们也希望，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做，好像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有它的特点，然后你们也有你们的一些应用的开发商，也有一些本地的应用开发的公司，这些其实也非常重要的。不要光看这些小公司，一个很简单的应用会变成全国或者是全世界都会用的一个好应用。很久以前我也看见，比如说在中国也是比较早走到那个 e-payment 嘛，然后我也发现慢慢的马来西亚很快了啊，我也自己有自己的 e-payment， 也有这些。所以说未来你说我们有很多东西也可以放在这个数字化方案里面的，付款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其实生活也是很复杂，有很多比如说 entertainment 啊、娱乐啊、音乐啊那些都放上去了，还有什么还可以进行数字化，把提率消高。我觉得从这边的创意啊，在马来西亚这边呢有一个相对来说很好的环境来培育这种公司，然后作为我们数字化领导者，比如说我们整个方案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合作伙伴，透过我们整个生态链，能提供一个更友好的环境给那些不同的公司，在咱们的平台上能构建更多不同的应用，能让那个整体马来西亚整个数字化转型也好啊，或者是整个数字化经济能够提升起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希望的有一个相对美好的一个 vision 啊。
我觉得共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其实有看到说中国在这个数字化的解决方案这边是走得很超前，那马来西亚当然我们的政府在这个 My Digital 当中有推出一些蓝图的计划，但我自己作为国人比较惭愧的觉得是我们可能有那个愿景，但是执行力的部分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更多优秀的企业一起来帮助马来西亚来推动的话，我想应该是乐见其成的一件这样的事情了。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比如说美国的优势是什么，然后中国又赶超了美国怎么样子，那哪一个国家，我觉得其实这个讨论有的时候就乍听之下越来越觉得它很无聊。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不同国家的企业它都有它一定的优势跟力，那我们怎么样子在特别在马来西亚，我们怎样子和不同的人来合作，然后截长补短，让我们自己在整个的数字化的这个进程当中能够更往前走 一步两步甚至是更多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更加重要要去讨论的事情。那今天非常感谢 Rockies 来到开门见商当中，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
啊，谢谢两位啊，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